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保罗书信第二堂，我们交通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的作者当然就是保罗，是保罗口述的，然后是德丢代笔书写的，这是在罗马书16:22哈，德丢他所代笔的。那他的对象呢是写给罗马的教会，日期大概在主后56-57年，然后写信的地点呢是在哥林多。罗马书是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整个是新约书信的一个根基，是真理的根基，也是经历的根基。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知道罗马书的重要性，真理的根基也是经历的根基。那他讲到福音是神完备的救恩，他从因信称义一直讲到我们被带进荣耀的里面，他讲到神儿子的身位，然后一直讲到教会做基督身体的彰显。那整个书呢是神对人一个完整的福音，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罗马书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见很多他们讲说读法律的哈，那他们都要读罗马书，那整个他的思路是非常的清楚。他主旨是讲到救恩的根基，书题呢是神的福音。我们看一下这个要字跟要节哈，这个要字跟要节就好像一个钥匙能够打开那整个在罗马书里面它的丰富它的奥秘。这个要字呢就是出现也是最多的，就是相信出现了58次，然后义出现了36次。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知道要字也是很关键的哈，这个信字。那我们讲到这个信，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是一个客观的，它是我们很主观的接受，那这个是具体的，这个叫做相信。那要节在第1章第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对所有的人来讲，他设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相信的原则，只要相信就能够蒙恩得救。在罗马书8章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所以这些就让我们知道，神不是叫我们仅仅的得救，他救赎我们最后是要带我们进入荣耀的里面，进入荣耀的里面。那我们下面呢就把整个罗马书的内容哈，它分了几个大的段落一起来看。那主要有3个大的段落，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神的救恩，是罗马书第1章到第8章讲到神的救恩。然后我们看见第二个大段哈，那第一段呢是第1章到第8章，第二个大段是第9章到第11章，讲到神的拣选，就是神绝对的主权。然后第三个大段呢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是第12章到第16章。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哈这3个大段，1到8章，然后呢9到11章。有人讲说它是插入的一段，讲到神绝对的主权，然后12到16章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总论，就是讲到神的福音，这是第1章第1节到第1章的第17节。那当然一开宗明义讲到福音的使者，他就是保罗，他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整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这福音的内容。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讲到，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标出来他的儿子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让我们知道整个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讲到福音的原则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好，所以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十六节就是一个要节，然后他到十七节叫我们看见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而生，本于信以至于信，他设立了信心的原则来达到信心的果效。所以福音的原则他讲到一个相信，因为这是一个最公平的，所有的人如果你用外面的原则来判定人是否得救的话，有的人他出生是在一个好的家庭，有的人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有些人有机会受教育，有些人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从外面呢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因素其实没有一个平等的，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对于每一个人呢，主已经完成所有救赎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对于人来讲就是相信，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你到达到那个信心的果效，这个信从我们得救开始一直到进入荣耀都在这个信心的原则的里面。所以我们认识到说福音的使者、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原则，那这是第一个段落，神的救恩里面的第一个段落。那第二个段落呢，我们来看到说血对付我们所做的，因着血人的罪得着赦免，被神称义，这是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五章第十一节。我们知道人是有许多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么多罪的行为，罪有复数的有单数的，罪的行为呢我们所做的呢是一个复数的罪，是犯了这个罪犯了那个罪，做了这件事那件事，那这个是需要保血来洗净的，保血来洗净的。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下面会讲到说我们的所事啊是需要十字架来对付的，血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犯罪的人呢要得着解决需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那讲到血，他先讲到人的光景，沉沦在罪恶深渊之中，虽然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眼睛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呢我们都可以晓得，是没有可以推诿的，但是人的光景是怎样，人其实知道这位神，但他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那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其实人里面深处知道有神的，可是他们却不来寻找神，不来寻找真神。那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二十六节、二十四节讲到任凭，二十六节呢又讲到因此神任凭他们，二十八节神就任凭他们。所以人的犯罪啊，神容让，神何等的盼望人能够回转，但是神人应着景象，他们不顾念神向他们的呼唤，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任凭他们。所以人就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真是败坏堕落。然后第二章呢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他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第二章第六节，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然后让我们知道说 你在律法的底下，就照着律法来审判你；没有律法的呢，就不照着律法，不按着律法去灭亡。那在律法以下犯了罪呢，按照律法来审判。那今天如果你讲说没有律法的怎么办呢？或者不信主的哈，他也没有律法也不信主的，神怎么来审判呢？其实罗马书有讲到，是照着是非之心来审判，照着良心来审判。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审判，但最后的审判是一个分别哈，照着基督来审判。然后第二个，我们看见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才是。犹太人以为他们只要遵守律法，但事实上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是让人知道说你永远做不到的，虽然它不过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一个要求啊。那律法的功用呢，是使人知罪，伏在神的审判的底下。犹太人特别他们愿意照着外面的来遵守，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才是。外面他们粉饰，好像那个坟墓啊，外面把它粉饰了，但是里面呢充满了死亡。洗净杯盘的外面，他们不洗杯盘的里面，只注重外表的，但是没有内里的实际。神要看见的是内里的真实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整个律法的功用其实是叫人知罪哈。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那这些话都是讲得非常的斩钉截铁的哈，非常的确定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的。所以整个律法呢，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让我们知罪，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可能靠着自己被称为义的。好，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基督的救赎哈。那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因耶稣基督的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这是第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一节，非常重要的一段，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讲到说，神的义呢，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既然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那人怎么办呢？神要爱世人，神要救赎人。他讲到说，神的义呢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那就是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他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人只要相信，今天能够白白的称义哈。那这个称义呢，已经超过了所有在律法的范畴，因为在律法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称义的，所以今天他完成了整个救赎的工作。那他讲到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神的义是借耶稣的血与人的信在今时能够显明出来。那因为血已经流出来了，我们讲到血对付我们所做的，血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因为血它的重要性是在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超凡美丽的生命。利未记讲到说，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主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以赛亚书讲到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将命倾倒出来。那这个是血的意义和价值， 主耶稣超凡美丽的生命，在人看是往下流，但是他的生命是现在神的面前，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他第三个讲到说，因信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因为行律法的没有一个能够称义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他这边设立了一个信心的律，信心的律。人得为后裔是本乎信，因此呢就属乎恩。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做工的得工价，你今天去上班上了一个月，你去领你的工资啊，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恩典啊。今天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神称我们为义，今天是因为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只有相信我们就被称为义。犹太人花这么多的功夫，他们要守律法，但是呢他们不能被称为义，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而被称为义的，直到今天他们还在那里努力的想要来守律法，但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律法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众条，你做了外面，你没有内里的实际。好，这都是今天犹太人的情形，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原本是外邦的无份无关的，但是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只要相信我们就被称为义了。他设立这个信心的律，在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人得为后赐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必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他下面就讲到因信称义的脚踪。亚伯拉罕何等的宝贵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父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因为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他信神，在他已经不可能再怀孕的时候，在生孩子的时候，萨拉不可能再怀孕的时候，他相信神向他所说的话，神应许他，你论福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他讲到的那一个子孙，加拉太书后面有讲哈，就是指的基督。所以因着信，他被称为义。那他所立下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脚踪啊，亚伯拉罕是在律法之先，所以今天我们是效法亚伯拉罕的踪迹，走信心的道路。那第五点呢，讲到信心称义的收获，进入在基督里有福的救恩。好，这是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一个讲到我们因信站在恩典的地位上，我们能够与神相合，能够欢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既因信称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原本我们跟神中间是有这么大的间隔，因为罪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人不能来到神面前，神更不能来到人的中间，因为神是圣洁是公义的。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与神相合，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得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从蒙恩了，因着相信，不但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神的爱今天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开始我们说一信呢，就进入了一个客观的事实，所有主为我们所做的都是借着相信来得着，来有份的。 但是不停在这里，主现在要开始带我们进入主观的经历，所有主做的我们只有用信来接受，但是得救了以后呢，或者说我们接受了以后呢，主他所有所做的这些在我们是一个客观的，还要成为一个主观的经历，客观的事实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讲到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基督的受死与神爱的显明，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这个舍命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是这样的一个爱，那今天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第四个讲到因信得着神的救恩啊，因信得着神的救恩。好，我们讲完了保险对付我们所做的，好，那我们就现在看到了，那印着主他的生命是那么超凡美丽，所以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个赎价，神一看见这个血，他能够悦纳我们，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那这是他的血。那下面一段我们要看见十字架对付我们所示的，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你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的罪的行为，那今天因着宝血他能够赦免我们，那但是我们这个人是犯罪的人，是组织成为了罪人。我们可以问一下说，今天我是因为是犯了许多的罪所以是罪人呢，还是我是罪人所以我犯了许多的罪？我们可以这样讲，亚当夏娃他们是因为犯了罪所以他们成为罪人，那但是我们呢是因为亚当夏娃罪进到了人里面，我们都被组织成为罪人，我们是罪人，就算你不做任何事情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说我是蒙恩的罪人，那因着是罪人所以有罪的行为。那前面一段讲到罪的行为呢需要血来对付，那我们这个罪的生命罪的人呢是需要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所示的。那我们第一个看见亚当里，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所以罗马书哈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知道怎么对付我们这个罪人呢、啊？我们所示的罗马书是太重要了哈，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在亚当里呢是罪与死作王，在基督里呢是恩典与生命作王。那讲到这段呢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哈，那一个呢在亚当里，亚当里呢就是罪与死作王，如果你是在基督里呢就是生命与恩典作王，这个分别是非常非常的大哈，在他这边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你要让谁来作王，作王就是掌权，我们只有在基督的里面让恩典与生命来掌权，我们才有可能叫做释放。所以如果看不见这两个分别，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不能分别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挣扎，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但是我们永远要清楚到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在我的老旧的生命里面还是我在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里面。那这个十字架呢的对付还有拣选哈，当我们真的看见的时候，那我们就认识到说在基督里是一个事实，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主所做的我们其实与他是有份的，他不只成为我们的代替，他更是我们的代表。 代替就是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代表呢，我们知道他死，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复活的。所以在讲到在基督里的事实与基督联合，那这个特别是在罗马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他讲到受尽归入基督，表明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与主同死同埋一同复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洗礼是表明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呢，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我们不是借着水我们才与主同死，我们是在看见得救的时候呢，我们认识主他死的时候，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然后我们借着敬礼，我们做一个见证，我已经与主同死了。所以今天必须是已死的人才能去埋葬，那借着水埋葬了，然后起来呢，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在罗马书六章第六节，他讲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奥秘，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我们的罪身灭绝。但今天罪在我们身上，他需要借着一个罪身，他才能够叫罪的行为能够彰显出来，他才有一个能够发动的一个机制。那今天罪身已经灭绝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借着十架对付我们所示的，是借着十架与他同定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数算这个事实，向己死，然后向神活。罗马书六章十节，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数算，这个看就是算，那这个算呢，是一个数学的算，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到哪里去它都不改变了对不起，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事实的里面，我们来数算，来数算，算自己是死的。那第三个讲到献上肢体做主奴隶，我们的主人已经更换了。今天我们在恩典之下，将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这些呢，我们的主人已经更换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肢体献上。奉献的最大的意义呢，就是主权的转移，原本是我们自己在做主的，现在经过了奉献，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做主，他掌权。所以我们认识到今天主人已经更换了，所以我们呢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那我们将自己能够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罗马七章保罗讲到那个失败的律，我们只要是在肉体的里面有一个律，就是失败的律。所谓的律呢，就是它不改变的，地心引力定律，你在这里丢一个东西它会掉下去，你到非洲它也掉下去，到中国它也会掉下去，到哪里去它是一个律。所以当保罗讲到我们这个犯罪的律，肉体里面这个律呢，是一个犯罪的律，是一个失败的律。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要做的我却去做。这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律。我不想发脾气，我却发了脾气。我想要忍耐，我却忍耐不住。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在肉体中，那这个失败成为一个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下面第五个讲到主的救法，做一个属灵的人，在圣灵里的释放。罗马书八章一节是非常重要，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只有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叫我们完全的得着了释放，不在那旧的律的里面。所以律是不改变的，但如果我们在亚当里，我们在一个律的里面；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另外一个律的里面。今天赐生命之圣灵的律，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在一个不同的律的里面，能够得胜，胜过我们的肉体。那肉体的意念是死，灵的意念呢是生命，是平安。那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致死身体上的行为呢，然后我们就能够活。啊，很多他讲到的这些经历哈，除了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我们需要进入主观的经历。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让圣灵能够继续的工作？我们思念圣灵，我们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那我们跟随圣灵，随从圣灵，有很多就是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需要我们来操练的，让圣灵今天他能够掌权在我们身上，那个属灵的实际今天能够显出来，然后呢，我们这个整个人生命被改变，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然后第六个，我们看见从荣耀到荣耀的途径，这是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第三十九节，我们与基督是同坐后次，得着儿子的名分。后次是要继承产业的，不是刚刚得救的还不能承受产业，需要是长大的儿子，成为后次，成为长大的儿子，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方面讲到到那一天我们身体的得赎啊，所以今天是魂的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生命被改变被制作的一个过程，一个机会，然后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到那一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磨成神儿子荣耀的样式。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第三十节，那他今天正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我们，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正在为我们祈求，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顺利的事不顺利的事，今天好像神听你的祷告，或者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其实万事都在互相效力，神爱我们，他要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刚刚我们已经读过，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我们感谢主，这是罗马书他一层一层带我们进入到非常高神的旨意的里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主。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大段，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神绝对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以色列的子民呢，他们的过去是什么？他们是被选的，所以叫做神的选民。 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为以色列人伤痛啊，因为他们有诸约，他们是被蒙拣选的，是特殊的一些的一个族类哈。那这么蛮有神的祝福，蛮有神的恩典的，那但是呢，他们却拒绝了弥赛亚，却拒绝了荣耀的主，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拒绝了神为人所做完成的所有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保罗他里面非常的伤痛。那神拣选的那个权柄哈，那现在呢，主告诉他们，因为律法底下没有一个能够被称义的，犹太人如果不醒过来，不看见，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蒙恩得救的，他们还想要靠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大声疾呼啊，若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今天不是你守律法，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所以把这些犹太人称义的路啊，所有的人称义的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以色列的人呢，他们不得着这个救恩呢，是因为他们不信。那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救恩能够离到外邦人，他们被弃绝。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却能够得着，好像他们被摘下来，我们却能够被接上去，那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以色列人这么大的福分，这么大的祝福啊，今天竟然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因着信得着了，而且远远超过他们原本在律法以下所能够得着的。但是神的旨意哈，他讲到神绝对的主权啊，在乎恩典，不在乎行为。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最终是怎么样，还是要被救的，他们被弃绝只是部分和暂时的，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全人类都要蒙恩哈。所以保罗开始他在那里赞美啊，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能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始终要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哈，神绝对的主权，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背弃，然后我们呢今天能够蒙恩，但是神最后还是要拣选以色列人。好，最后一段我们看见基督身体的建造，是十二章到第十六章，讲到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十二章一开始，保罗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原本是没有资格将自己献上的，因为祭物呢是要不能有缺陷的，祭司他不能说随便把一个祭物就献上，他要检查的，我们多少的亏欠，多少的污秽，多少的不完全。但是在基督的里面，主已经一次永远把自己献上，成为燔祭，成为赎罪祭，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活的祭物。然后到了第五节，我们就看见在基督里面呢，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个肢体把自己献上，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有一个身体的出现，在身体里面来侍奉，互相联络做肢体。然后我们看见第一个是进入基督的身体，然后呢显出来有一个权柄、爱和光明的生活，一个是顺服的生活。我们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顺服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生活叫做顺服的生活。那第二个呢是爱的生活，凡是 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只有在彼此相爱的事上是常以为是亏欠的，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第三个讲到光明的生活，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所以有顺服的生活、爱的生活，还有光明的生活。那第二个段落讲到基督身体侍奉的原则与学习，是在14章第一节到第15章的第13节。那这都是在身体里面被建造，很重要的哈。那第一个讲到要彼此接纳，为主而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我们认识到说，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不在乎吃喝，只有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他说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啊，叫我们彼此同心，然后效法基督的榜样。在最后15章14到33节是执事的交通哈，他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见证，他是基督的仆役啊，他愿意服侍基督，服侍神的教会。然后16章第一节到第27节是介绍问安与嘱咐哈，介绍问安与嘱咐。在最后一段25节到第27节讲到，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呢，就结束罗马书的交通分享。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把罗马书好好的再一起来研读、来默想，也愿意这些话能够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为属灵的实际，是我们一生能够来经历的。